可以做全福音一张的，
格林多教会是有恩赐的教会，格林多教会也是一个不好的教会。格林多教会他们凡是富足，跟有口才，跟有知识，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那么好的一个教会，至少那么好，但是他们没有美好的灵。在这里我们就要看见，一个人有恩赐不一定有美好的灵性，一个人有恩赐那个并不重要，应当有美好的灵性。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美好的灵性啊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也有恩赐来侍奉神。我们应当有一个美好的灵性，把基督活出来，应当有恩赐来侍奉基督教会，来建立教会，这是我们需要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的前几章啊，都是保罗的责备，到第七章在回答哥林多所要问的问题。在第一章啊，保罗责备他们结党纷争，他们分派别。第二章保罗责备他们，保罗责备他们羡慕希腊，当时希腊的哲学真的兴盛，他们是靠人的智慧，靠人的聪明来讲道，但是保罗却不算呀，他是靠神的大能来传兵传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谢谢他们。第三章保罗责备他们，他们在基督里还是婴孩，还是属肉体的，还是属血气的，并不是属灵的。也告诉他们，在主的工作有两种，一种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一种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。到了第四章，保罗责备他们，论断人，好论断，责备他们自高自大，看不起人。有的说亚波罗好，有的说保罗好，有的说彼得好，说尽是责备的话。第五章责备他们教会有淫乱，不把这个人赶出教会。第六章责备他们彼此告状，到第七章才得回答他的问题。这个我们不说，现在我们回到第四章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保罗他们轻看保罗，否认保罗使徒的职权，所以保罗这一章要为自己辩护啊。现在我们看第二节，大家一心念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在这保罗提到他是基督的执事，他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，就是说他，但是做管家的有一件事情要他有忠心，做管家的要一定要有忠心。关于我们先想这个管家的问题，我们大家都是管家，注意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管家，你不要以为你跟神没有关系，你是神的管家。管家呀，这个我不是你们懂不懂的管家。北京啊，为什么很多有钱的人，那叫大宅门啊，他们有钱，有很多的地，有很多的买卖，接着我就没法说了，雇一个人给我管事的，叫管事的，啊，为我管事，因为我的产业太多了，管家。是我们家的一个管家，原家是个大户，我们是有钱人，我自己管不了，我的钱财太多，买卖太多，请人来给我管，叫管事的，叫管家。今天我们都是神的管家，注意啊，管家，你所有的钱财不是你的，你的儿女不是你的，你的学问，你所有的一切不是你的，全部都是神交给你管的，你是管家。神今天交给你儿女，交给你钱财，交给你才干，你是博士，但是这个不是你的，你不要看成你的，要看成你的，怪不得你失望 怪不得你灰心丧胆，怪不得你灵性不长进，那个孩子不是你的啊！你不要把你孩子当着你的，那个孩子不是你的啊！你不要把孩子看得那么重，把孩子看重以后，他要不孝顺要不好啊，那你太伤心了。你不要在孩子身上抱着希望，如果你要抱着希望，将来是你失望，那大希望就大失望，要不希望就不失望啊。所以也不是你的，你还是不孝顺，对呀，那不是你的，你是管家，就是啊，这个钱财不是你的，你不能随便用啊，那钱财不是你的，你不能随便用，因为你是管家，你是托管的啊。我们真的好好的托付我们的产业，真托付我们的儿女，托付我们的一切，要为他所用，好好的看管，要好好的去神作啊，注意啊。所以今天那都不是你的，都是你，不是你的，你是管家。财产丢了，财产丢失了，也不要埋怨神，不是你的。你家里着火了，也不要埋怨神，那家不是你的，注意啊，不是你的。如果把它世界看得真了，你错了啊，都是假的，我跟你说都是假的，你的儿女也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告诉你都有目的的，都是假的，人际之间都是假的，你不要看真的。所以我们一切知道这不是我的。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人呢，有四个儿子，不是你有几个儿子，我现在不用啊，去外头去工作去，就把这四个儿子好好管理好了，好好教育好了，就向国家有很大的贡献。哎，他是那么想，你看，他是那么想，就想对了，啊，我不用给国家做什么，就把四个儿子好好教育好了，这是国家最大的贡献，懂不懂？他没有把他儿子看成自己的孩子，啊，也是看到，可是为国家培养人才，啊，注意啊，我们都是管家，我不是总托付你几个儿子，托付你。都是情敌，跟你多少买卖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这不是你的，要是你的，要你看的是你的就错了，怪不得你都忘了，怪不得你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是管家，所以求于管家要忠心，好好的做好主托付我们。79年呢，我去上海啊，见了王明道，王明道说，你虽然没有什么著作，我盼望你做一个忠心的，做个忠心的仆人。看了，我在主的工作中忠心，别管主教我多我少，我好好的做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那就够了。啊，我们都是做神的仆人，我们都是管家，主所托付你的，好好的管，那就够了。啊，不要多大的成绩。所以我就是现在我没有别的本事，我就有忠心主的托付。托付三个，好好做三个；托付五个，好好做五个。啊，底下提到论断，第三节，我被你们论断，或是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不因，都因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。但判断我的乃是主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。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做论断，论断就是批评，为什么论断人，为什么批评人，就说我比他好，各位啊，这个动机在这里啊。为什么批评论断人，就表明我比他好。我们不许论断，不许批评人，但是我们单单批评人，单单论断人，三个人在一起，啊，三个吧，不要多了，三个人在一起谈话，谈什么话？张家长李家短，谁家啊？他的牧师讲的不好，哪个信徒有什么事儿，就是开批评会，开论断会。医生说来，开批评会，
开论断会，
下回不要开了，不要开批评会，不要论断会。人的长处不要说，短处不要说，他有一个短处当面给他提， 当面的责备，强如背地的爱情，说弟兄啊，这事你做的可不好，可不对，劝他，啊，他要不听呢，再起，就两个人再劝他，啊，那可不许说这坏事了，啊，见面可不许开评论会了，啊，可不许说别的事了，谁家的长，谁家的短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不会评，我们犯罪这个口啊，这个嘴呀、啊，这嘴犯罪犯多了，注意啊，所以我们保罗，你没爱我，说我说什么？那不在乎，保罗也不，你说什么说什么都不管。咱们现在不要批评，不要论断，因为将来有一天，我们都在神的面前，把人的心意显明了，那时候我们要得着称赞或者受了批评。说不许论断啊，再也不许谈别人不好了。有人跟我说呀，什么什么故事的事儿，是哪个教会的事儿。我跟他说，我说家丑不外扬，你跟我说可别说，重要家丑不外扬、啊、那些牧师事儿，那些谁家谁的事儿我都不批评啊，家丑不扬，他听了他不都不得了益处，他得不了造就啊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你说的话，听见得益处不得益处？要不得益处，不说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得益处。再唱一遍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得益处。你说你得益不得益处？不得益处不说啊，污秽言语不一句不可出口。上回已经说了，我不是记得没有啊，许打孩子不许骂孩子，懂不懂？会说过吧，怎么一定要打孩子啊，拿个棍来打孩子，打他，但是不许骂他，懂不懂？你骂过你的孩子吗？骂过没有啊？都骂过。你骂我孩子就是骂你自己，我跟你说，骂你自己，你个小兔崽子，那你是老兔，不许骂人啊，不许骂人，骂人就骂自己。小孩说瞎话，小孩骂人跟谁学的？你跟谁学的？就跟你们家大人学。你净骗他，跟他说瞎话，跟我一样，再说老猫来了，净骗他，将来他骗你，说你骗他小不要紧，他骗你老你就后悔了。他说要跟你学的，你老了你儿子说话骗你，那是你吃亏了啊，所以不许说瞎话啊，也不许骂人啊，不许骂人。所以我们应该认罪，应该认罪，说主啊，我是个嘴唇不切的人，要住在嘴唇不切的人中啊，不许说了啊啊，注意，不许批评，不许论断。在介绍他们批评论断保罗，说保罗呀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批评保罗，保罗没有见过耶稣，不是使徒，他们批评论断，但是保罗不在乎。现在你别批评，将来有一天见主的时候，那就是能清楚的。哎呀，在这儿保罗跟他说，你们不能批评论断我啊，我跟亚波罗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啊，我们不过是撒种的，亚波罗是浇灌的，叫生长的乃是主，这些人没什么可夸的，跟他们说这个。这也又说了一件事情，因为他们骄傲，他们要做王，所以保罗反跟他们说，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，叫我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，这就是他所以他们的事儿。第九节，保罗为自己使徒的职权来申辩，保罗实在为主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。第九节，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叫世人和天使观看。在这我们看见保罗说道，啊，我们被囚，你们看不起我们，你们批评论断我们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叫世人和天使观看。莎士比亚说了一句话，人生如戏剧，你们还记得吧？他说一话，人生如戏剧，我们这一辈子就跟唱戏的一样，就唱一首戏，唱一首。我们这一辈子就是唱戏的，啊，我们是一台戏，你们觉得不觉得你们是是在唱戏呀、啊？我们这一家子，去的脚不一样，有的是父亲，有的是母亲，有的孩子，有的妻子，有的是儿女，去的角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在这唱戏呢，我们是一台戏，啊，这个戏子的。你特别是京剧了，你一出台你看看，军中王将相都有，哈，都有。其实啊，他下台后头呢，都是平常的人，都一样的人。如果唱戏的时候，他做成皇帝，他做成女的、男的。今天我们都是一台戏，我们正在演戏呢，让人看，让天使观看。今天人家看你这台戏到底唱的怎么样啊？这就是问题，能不能把真基督的形象活出来，能不能唱出来，这是大的问题。我们不知道你唱看这个京剧看过没有，戏台底下掉眼泪啊，你们知道戏台底下掉眼泪吗？啊，哎，真可怜，真苦，他眼泪都掉了，看过吗？看过掉眼泪，那是假的呀，假的呀。假的唱的那么真，啊，都掉眼泪了，让你受感动。咱们现在正唱戏呢，是真的，人家不受感动，看了吗？我们讲耶稣的救恩，我们讲那些，人家不受感动。他是假的，到他唱真了，咱们的真的到唱假的。我说一个唱戏啊，你看，还有一个人也很奇怪，他唱一个戏，这个曹操。在这个曹操在戏台上，他恨得了不得，上去拿着刀把这个曹操砍了。他不是曹操，那是戏子。所以我就让大家，我们今天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动作都是在那唱戏，让人是人和天使观看，看你怎么样了，受感动不受感动，你怎么唱的，你地位上的对不对？就是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在那演戏呢。注意啊，要演戏了。另外在这保罗又提到自己第十一节，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肉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，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。在这保罗受了很多的苦，受那么些苦啊，特别在十二节，保罗劳苦亲手做工啊，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都记载保罗在格林多住了一年六个月，在那个地方他会做工作，建立了那个教会。保罗是个支帐篷的，白天支帐篷生活，礼拜天晚上去传道，是这种情况，亲手劳苦工作。那么我们也劝大家，一定要亲手工作，一定亲手工作。基督徒，基督徒有要饭的没有？啊，你见过基督徒要饭吗？基督徒有要饭的，有没有？基督徒不能要饭，因为基督徒殷勤，那要饭的都是懒惰的人，你看那个要饭的都是懒惰的人，啊，要饭都是懒惰的人，基督徒不会要饭，基督徒是殷勤工作的，啊，我都希望一切要找着工作，我都问你，你找着工作没有？我都问你，基督徒没有工作让人笑，我就看见很多人呢。他这个 高不成低不就。你们见过叫人吗？为什么还没找着工作？高不成低不就，那就真本事也没有本事，技术也没有，那工作又脏又累，他不愿意去做，懂不懂？这个不对，那就要饭，那就要饭吧。不是神不给你开出路，乃是你不能，但是你不能辅救。注意这个，基督徒一定要，别管多累，别管多脏，别管挣钱挣少，一定要啊，要找着工作，这很要紧啊。勤守老夫啊，有很多人也今天高不胜低不就，那就说，种地吧又没有力量，去要饭吧又怕丢人又怕难看，他不做，我跟你说他不干。你去大街扫街去吧，这那他多难看呀，碰见熟人多难看，也不做。不是主不给他工作，不是主不给他开路，就是因为他了。他的态度不对啊，基督徒不能受穷，不会要饭，不会没有饭吃啊。他注意这个啊，所以保罗他确实切除劳苦执政。底下又说保罗实在是给他们讲了。十四节，我写这话是叫你们羞愧，不是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警戒你们，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。我想保罗大概岁数也不小了，啊，在这儿他创立的教会，他爱他的教会，好像爱儿女一样。第十五节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不多，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再见，我们得看见保罗和他的信徒的关系乃是父子的关系啊！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是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。今天的教会就是师父太多了啊，父亲太少。这个父亲和师父可不一样，父亲对于孩子，师父对于孩子可不一样啊。我今天的教会的师父太多了，我也是个师，我也是哪个师，都是师，都当师父。但是我们注意，我们对信徒应当存心，应当父母对儿子儿女的存心啊。我们希望我们不做师父，我们希望要做父亲，以父母的心肠来爱教会，以父母的心肠来爱信徒，这是我们该做的态度啊。今天的师父太多了啊，所以应当给我们一个爱心，爱教会，爱神的孩子，好像父母爱儿女。我就提醒大家这个。后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啊，你们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的那些人呢，那些师傅不是看他们的这个言语，也是看他们的全能，这是要紧。你们听到或者一个人，你们也可以看是言语呢是全能，如果光是言语都是理论也没用，有没有圣灵的权柄，圣灵的同在啊，让你得造就，这是很注意啊。注意这个，保罗说解释。第五章，保罗责备他们，他们中间容忍淫乱，应当把这样的人呢从教会赶出去，可是他们没这么做。这件事也是这样。第五章第一节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凡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这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这是一个在教会发生的一件事情，这个事情在外邦人都没有，我不知道我们中国有没有这个事儿。咱们说中国，有人把他的继母娶了，这个是乱伦。不应当做这个事儿，但是教会没有把人把他撵出去，把他开除，用咱的话说开除，没有。这个关于教会这个刑法惩罚的问题， 这是教会非常问题。我劝这个人犯了罪了，不好意思，不能把他开除，不好意思的。他是有钱的人，那么些奉献，要把他开除了，咱们教会怎么维持啊？哎，或者这个人有地位，啊，也不能把他开除，啊，他跟教会有帮助，这个不行。他们有点顾虑，教会没有把他开，应该把他，先把他开除。我们说，咱们就说中国吧，中国也有这个，说的太进步的事儿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？你们听说没听说？呀、啊，你听说了啊？那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
他，我正常的说了几句啊。他继母跟他父亲们俩结婚以后吧，他那个继母年轻，看他儿子了，就跟他父亲要离婚，跟他儿子结婚。
这是中国的事儿，没有用的，是中国的事儿。在旧社会呀、啊，啊，在旧社会，新娶姨太太，你们还不懂吧？新娶姨太太，这个姨太太很年轻。就是给他的儿子，就给他，所以啊，有一回事，在咱们中国也有一回事啊，中国也有一回事。假如是个基督徒，他不是基督徒随便，他爱怎么怎么的，他不信耶稣嘛，他是个基督徒不行，你发现这个，把他开除，啊，不要客气，这还行了，这用北京话说，一马勺坏一锅，那不行。我们在福音堂，在大学的福音堂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夫，啊，他姓梁，他说中国解放以后，他从东北到北京来，到北京谁也不认识，他在锦绣坊街开了一个诊所，他为的是要做买卖，到教会里去了，我是信主的，他也信主，我是信主的，好这个多做点买卖，啊，他很好。啊，也好，也来聚会，也捐钱，那不错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没有执事，我们教会没有执事，选他当执事吧，让梁大夫当执事。当执事以后，我就发现他有个大婆呢，你懂不懂？他这个媳妇是他的护士。所以我一看这个不行，怎么样？我就把他，请你不要来了，把他开除。这个不能客气，啊，为了圣洁教会也不能客气。发现他有两个太太，那个太太是护士，说这个不行，那不行，啊，所以注意啊，我们不怕他有钱，他有势力，也在开除，也不能给他有难。所以我们呢，对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很慎重，做这件事情很慎重。有人他不敢做，他怕得罪人，但是我们应当做，但是我们应当做。不是用惩罚的态度，但是用怜悯爱心啊！但是咱们这个人，教会把他开除了以后，后来在跟这个后处，他悔改了心，所以啊，我就给大家讲啊，一定不客气啊，对于罪恶一定不能允许，这个人应当把他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了，那个人走错了错路，你劝他，他不悔改，再找两个人再劝他，他也不悔改，后来把他告诉教会，公开把他告诉教会，啊，告诉教会，告诉教会还不悔改，怎么办呢？请你不要来教会，也请你不要去聚会，也请你不要领圣餐。后来他后悔了，后悔了。他又回到这里去。这里有一些圣经啊，要看第五节，要把这样行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这个人，我们把这人把他交给撒旦，啊，败坏他的肉体，可但他灵魂还要得救。主要他的灵魂在主耶稣日子还可以得救，但是他得救是得救，没有赏赐，啊，没有赏赐，啊，所以这里说到信耶稣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这得救。这个是他的败坏他的肉体，怎么个败坏我们不知道，或者他犯罪继续的犯罪，啊，肉体败坏，无论如何。他虽然是犯了罪， 可是神管教他，带回他的肉体，但是他灵魂还是得救，不过没有赏赐。所以底下保罗那一段就给他说，若有人不信耶稣人，他们怎么都没有关系，要是有信耶稣的人都不一样。第十一节，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是贪婪的，带偶像的，或辱骂，或是醉酒，或是勒索，这样的人不可以咱们相交，就算吃饭都不可以。末一节，至于外人，有神审判他们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这是个教会应当对惩罚人，但是我们教会来惩罚人，开除一个人，啊，我们非常的小心，是用怜悯的心，用爱心，并不是用发怒责备的心。有两个人呢，他是宽街的教育信徒，在宽街聚会，他就跟我说，孟昭老把我们开除了。我听这句话，我非常的稀奇。教会还有开除这个名词，教会没有开除的名词。说孟昭老把我开除了，孟昭老更没有权利开除一个人，他是人嘛。所以我听得很奇怪，就是教会并没有那个名词，拒绝他，不让他来聚会，就是这样。这是第五章，保罗责备他们。第六章谈到打官司。第六章责备他们，他们打官司。这个基督徒能不能打官司？要不要打官司？你们打过官司没有？对，你们真打过官司。在这个地方，他们的教会发生这个事儿，他们告在不信主的面前。你们教会有事儿，应在教会里面解决这个事儿。可他们告到不信主的面前，他不知道我们的地位是多么。你再看看啊，来来来，第六章第一节，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人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？这个不义的人是比方不信耶稣的人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？你们基督徒有开个会就算了，来判断这个事儿，用不着告那个不信人面前。第三节很宝贝，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即使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看的人要审判吗？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智慧人能判断弟兄的事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的人信主人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是已经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这节圣经我们呢，把它念念。第七节，
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
为什么
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
告诉你，为什么告状？为什么告状？
不情愿。
不情愿吃亏，不情愿受欺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关于告状这个事儿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告状，是不是继续打算要告状？咱们北京有一句话说了，你们没有听过，去死不告状，你们听过这话没有？你们年轻人没有听过。去死不告状，你白搭，你不要去告状了，官官相会，这个你们知道。但是现在用现在的话怎么说？不说官官相会了，他早就把钱、把律师、把法官都买过来了，你怎么打也打不赢，能不能？他有钱，把律师、把法官送到你了，你打也打不赢。说我们基督不告状，注意啊，基督徒不告状，基督徒来，
基督徒不告状。
不告状怎么办呢？情愿吃亏，情愿受欺，情愿吃亏，情愿受欺。但是我们不情愿，怎么办呢？去告状。人家告你可以，你可不能告人。 人家告你可以，你去法院，你可不能去告别人。基督徒，我要情愿吃亏，要情愿受屈。你不情愿，你不情愿，那你就去告状吧。你告状也告不赢，你打官司打不赢。你找了花了钱了，那律师都买好了，那个法官都送到你了，你不会答应。这我们基督徒不告状，注意这个，吃亏就吃亏，受屈就受屈。完了，不是圣经说的，这个说去死不告状，那么去死也不告状，其实告也白搭，就是我们不告状。为什么不告状？为什么不告状？你知道，我去监狱去了20年零8个月，明白是冤假错案的，为什么不要求平反？我要求平反呢，那我的孩子也不会背着反革命家属的包袱。我回来以后啊，那郑州刚郑牧师也是劝我，你们大概不认识郑牧师，谁认识郑州刚郑牧师？不认识吧？要写2年写成功的也用不着用10年考验期呀、啊。那这时候你还你要不平反，你的孩子都背着反革命家属的包袱。这叫我写，为什么我不明白是冤假错案，为什么我不写？圣经里说了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主说深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大家一听出来，
宁可让步，听主怒，
主
说深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
你用不着受，他要跟你深冤了，看了吗？另外还有些圣经，我们的主受害。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违和的话，要将自己交到按公义审判人的身，把你自己交按公义审判人，世人都以不公义，但是有些脸要省心，我不写了，我不要求平反，我不要求平反，就是忍受这个10年的考验期，我在墙上贴了一个条子。我在墙，这个现在没有了。我在墙上贴一个条子：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从闯荡别的地方。这我不求人帮助，不求靠亚述，不求在埃及，也不要求平反。我的帮助从闯荡别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就明白了，现在就明白了。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就说身边在我，为不道。耶稣疼你深冤，好不好？耶稣为你深冤，所以基督徒不告状，基督徒不打官司。再说，我是判无期啊，我是判无期，无期犯。那个时候在劳动的时候，法院来了，法院把这个判决。那个时候，你们没见过，你们不知道。法院来念判决书，你得站起来，犯人要站起来接受判决书，法院皇帝啊站起来留念判无期徒刑。他就说你上诉不上诉，要上诉的话10天之内你可以上诉。我说我不上诉。当时就说我不上诉，为什么？基督徒从来不打官司。
阿门。
宁可让步，听从主怒，身边在我被保佑。有人一听啊，他念判有一听判无期啊，当时就倒了。一辈子的无期犯了，这不是3年2年，但是我早就预备好了，我不说，因为深渊在我被报应，我看看你是保罗责备他们彼此告状，告到不信主的面前，人家告我，人家告你，你可以出庭，但是也不许告，注意啊，不会告状，别管多么委屈，确实不告状，要受洗，教会跟教会也告状，你们见过吗？教会也告状，在前几年在香港，啊，那个聚会处，他们也告状，为什么告状？争教会教产，他们就告状了，告到不信任主面前，这个多么难看！你们那个事儿，你们教会也不能办，还要告到这个不信耶稣的面前，真可惜，他们就这样告状。现在我告诉你说。屈死不告状，为什么不情愿受屈？为什么不情愿 吃亏，注意，我要吃亏，我没有受欺压，不要紧，因为他比较深冤，他比较保密，所以盼望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注意，确实是。后头，在第六章的后半章啊，提到两件事，这件事跟第七章有关系。第六章第十二节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这个天天上帝很要我们基督徒生活有两个原则。第一个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如果这事没有益处，我们不做。注意啊，就是没有益处，我们不做。对人没有益处，对于自己没有益处，对耶稣的对神的荣耀有亏欠，我们不做。第二个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注意啊，我们的生活一做，是不是有益处？第二个，受他的辖制，怎么说呢？说吸烟吧，你不能受烟的辖制，你不能离开，不行了。吸大烟。或者吸毒就这样，你受他的辖制，我们的生活也如此，但是没有一个受他的辖制，有人受这个辖制，看了吗？我不是你看电视看到几点钟，看到十一点半，整个受他的辖制，看了吗？我希望你在你生活中没有一个受他的辖制，你希望你是做的事有益处。底下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个说食，第二个说色。食色，孔子说：“食色，性也。”人家大欲存焉，人应要有食欲、有色欲，是应当有的。但是你怎么用，你怎么受他的辖制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在这我们看见保罗告诉我们说的：第一个说食，十三节，食物是为杜甫，杜甫是为食物。但上帝叫这两样都废坏。说食，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吃饭？我要活着，对不对？你活着目的是什么？你活着的目的不是为吃饭。今天你当一个大夫或者当个老师挣的钱是为吃饭，那是生活的手段，不是你生活的目的，懂不懂？你生活的手段是当个大夫做买卖挣钱去吃饭，但你生活的目的可不是为吃饭，为身体，不是为的，那是为生命活着。这是我们要有关于食方面啊，要注意这些方面啊，不是为吃而食。人的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我们生活的目的、吃饭的目的，就是为主而活着。注意这个，底下提到一个色的问题，人应当有食欲，也应当有肉欲，应当有啊。这个婚姻制度是圣洁的，婚姻制度是主所设立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第七章第二节说到，但要避免淫乱的事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在这我们应当这样做，为要避免淫乱，因为一切，这说到一切的罪恶都是与神之没有神者之外，唯有淫行的身体，岂不知道你的身体就是圣殿？我们应该重看我们的身体，要天天看重。因此，我们在淫乱在这事情上要小心，为要避免淫乱，各男子应有他的妻子，女子应有他的丈夫，这样就避免淫乱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淫乱的事情，第十九节，六章十九节，岂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？这殿，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身子上荣耀神。啊，若有淫乱，是得罪身子，应当有个正当的处理，情欲，就正当处理就色欲。啊，这是说到这两件事情。那么下个礼拜四主若不来的话，我们再看第七章。第七章这一章圣经很长，第七章这圣经很长，关于婚姻问题啊，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这一章有40节啊， 得回去看一看。我用你我用这一章讲的非常的清楚，啊，盼望你能有个清楚的婚姻问题，能有一个清楚观念，基督徒对婚姻这该怎么看啊？所以这个下回我们再看第七章，第七章就开始回到他们的问题。那看了，巴不得保罗提醒格林多教会的事儿，也提醒我们，使我们在我们灵性上有个长进，使我们灵程也是真的。使我们灵程那个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听的道那个有结合。我常常说一个比方，不太恰当，我也说一说。那个牛啊，那个牛吃草，吃完草以后它要叫什么？
倒叫。
倒叫或者倒倒倒牛。倒牛。我看呀，那个牛啊吃完草以后啊，你看它没事不叫就倒叫。你看它不倒叫了，那牛要不倒叫，它有病。注意啊，那牛不倒叫，它有病。注意啊，我们把这圣经吃下去了，不倒叫那不行，应当倒叫啊！给他想一思想中的话，莫想中的话。如果你不能消化，身体不能得益处。所以我们，你看那个牛不倒叫了，它有病了啊！我盼望你要思想中的话，想出这才行，要不然你灵性不能得到长进。你听讲得很好，你讲得不错，讲得很好，跟你没有艺术。在南方有一个笑话，我也跟你们说，南方有一个出名的讲道人叫赵世光，你们不知道。在南方有一句话是那么说的：听道要听赵世光，听戏要听梅兰芳。你们都没见过梅兰芳，也没听过，没见过吧？没见过梅兰芳吧？所以你不能光想南方，必须要自己思想，思想真的话，要祷教，不祷教你得不到益处。你灵性不能长进，就你光听到，光听到，光听到，光听到，没有道教，啊，要会思想，默想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啊。现在我失眠怎么办呢？吃点失眠药吧，吃不吃？不吃，太好了，睡着觉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思想主的话，思想主的恩典，思想礼拜四该讲什么圣经？啊，不要吃失眠药。要想神的话，莫想神的话，这很重要。要不然你不能长不消化，不长啊！我盼望你不要吃那么多，也不消化，那不行。应当唱什么？应当唱，每次我都唱一个歌，应当唱什么？刚才我们唱的什么歌？唱了没有？我要你的话唱在心里。
当着你的话唱在心里，念着我对你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
思想神的话，唱神的话，用祷告心。再唱一遍。
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
听见这些话。在今天我们不是听人讲什么，讲的多好。不是听讲道理，不是听理论，让我们都知道，只有你的话唱在我们心里面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粮，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滋润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灵性有得到造就。巴不得你的话再次光照我们，看见我们的缺点，看见我们的软弱，看见我们赶不上你的地方。感使我们亏欠你的荣耀，让我们记得这个，也能够使我们灵性，使我们更有长进。我听你的话，解开发亮光，使我们看见路，使我们从此以后要走路，要行道，把你的道能够行出来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有消化的力量。默想你的话，让我们记住你的话。默想你的话，是我们得的益处。我们念了那么些圣经，求主使我们回去以后，在家中能够想到你的话，能够揣摩，能够思想，使灵命得益处，让我们灵命得的长进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也想求你把第七章向我们打开，使我们在家庭生活。婚姻生活有一个正确的处理，正确的看法，是我们家庭生活、婚姻生活能够满足你向我们的要求。请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你自己看顾。在今天我们祷告还是这样祷告，说 我们家里还有人没有信，就
是的，
他们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家里真正能够做光做盐的，让我们用爱心在影响对方，使我们全家这个归向您。
阿
们认真的说主啊，如果你不救我们全家的话，我们不让你走。
是的，
求你给我们一张祷告，将你决心恳切的向你祈求，看见我们的灵眼得开，教会能得到复兴，全家能够信主的得救。求你怜悯，求你怜悯，我们仰望你，把我们的需要都带到主的手中。我相信我们所求的，所给我们的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我们谢谢你，确实用我们的祷告，引导我们一下的谈话，一下的交通，都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。